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28年来，我时时感受到师尊的无量慈悲，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神奇。我讲讲邻居玲子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后，告诉亲戚们念真言，让更多人受益的故事。玲子是个美丽的少妇，我们是通过她儿子小航认识的。那天上小学的小航被比他年龄大的小朋友欺负了，他来到超市，哭着给他妈妈打电话诉说委屈。打完电话他还在流泪，我安慰他，给他讲不失不得业力转化的道理，讲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孩子听进去了，不哭了，连连点头，临别还谢谢我。第二天，玲子来到超市，进门就找到我，说：“姐，你昨天都和小航讲了什么？”小航说喜欢听超市阿姨讲话，说你讲一句话，要比我平时给他讲十句百句都受用。平时他被欺负了，我不知道得费多少心思才能把他哄好，你是怎么把他搞定的？我说，我有一本宝书，我是从那本书上学到的道理。我给玲子讲了大法真相，听后她很震撼，说，听你讲，我能感受到这个法是好的，正的，我也愿意听。此后玲子和她儿子常常光顾我的小超市，每一次来都能了解更多大法真相。他们也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玲子还请了宝叔转法轮，有时还和我一起学法。玲子和小航每天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好多次母子二人走在夜路上，四周没人，他们就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玲子说喊大法好时，他感到心里非常痛快，而且感觉自己也变得高大了。小航听闻真相后变得比过去懂事了，和小伙伴发生矛盾时他能高姿态对待，即使受了委屈也不像过去那样耿耿于怀，有时还帮助别人，学习成绩也提升了，排到班级前几名，同学老师都喜欢他，老师常常表扬他。我问他为什么变化这么大，他笑着说，还用问吗？玲子变化更大，她是全职太太，先生是高级军官，家境比较好，平时买东西总要最好最贵的， 吃穿都很讲究。开始练法轮功后，他变得节俭了，而且买东西不但不挑挑拣拣，有时还主动拿不好的。卖东西的人夸他，他说，我看大法输了，大法师父要求我们为别人着想。以前他背着丈夫攒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私房钱，练法轮功后，他惭愧自己以前做得不好，主动把钱拿出来交给丈夫，并告诉他丈夫是大法教他这么做的。玲子回老家过年，回来时带回一个十几人的三退名单，他给父母、哥哥姐姐、侄儿侄女、外甥和左邻右舍都讲了大法真相，给他们做了三退。这之后，玲子的母亲和姐姐经常打电话来，述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神奇事。他母亲原先身体不好，百病缠身，整天躺在床上，一天三顿饭都要别人伺候。自从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后来全身轻松，病都好了。他不但不再用别人伺候，反倒包揽了家务活和三顿饭，熟悉他的人都惊叹他的变化。玲子的姐姐过去一人独处时，总能看到奇形怪状的生命，令她惊悚不安，但又无力摆脱，极为苦恼。有一天，她又看到三个近一米高的怪物从角落出现，一步步地向她逼近。这时她想起玲子告诉她，遇到危难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不停地念，随着她念，那三个怪物一点点变小，后来完全消失。自那以后，那些不好的灵体再也没出现过。现在玲子和他家人经常用自身的经历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一名黑社会老大在看守所里的见闻。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说一个不务正业、不走正途的人，如果能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是非常珍贵的事情。今天这则故事是一位黑社会大哥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所见所闻，在亲身经历之后，他终于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在乡里有点名气，就因为他有这么点特殊的地位，我们就称呼今天这位主角为熊哥吧。熊哥觉得自己是个侠肝义胆的人物，只是旁人不见得这样看他。他经历过的打打杀杀的场面可没少过，后来是因为遭人诬陷的事情被抓到看守所里了。在警察送熊哥到看守所的时候，特别跟看守所的所长及狱警们交代了，都别搭理这个人，他身上有好几条人命。原本警察的目的是想孤立熊哥，不让他被抓的消息传出去，没想到这一下反倒帮了熊哥，让他成了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只要他不招惹人，就没人招惹他，
甚至还有人专门伺候他，给他提着脚镣。熊哥成了看守所里没人管的牢头。那时是1999年，那年的4月25日，北京发生了轰动全世界的万人和平上访，那是法轮功学员上北京呼吁结束不合理对待，争取合法练功环境的一个请愿，人数众多，过程和平理性。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回应后，事情圆满落幕后，国际对这事纷纷给予正面评价。然而在中共政权内部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山雨欲来的氛围，即便是看守所里也不例外。在看守所里，定期不定期的要组织在押人员揭批法轮功，每个人都得发言，必须说练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的人也必须编个事说。揭批会上，监室里的人大部分都规规矩矩地坐着，熊哥在后边躺着，等队长进来以后他才坐起来，在墙上靠着。每个人轮着说，从前边开始说，说来说去就说到熊哥这儿了。当时的情形，熊哥不说队长也是不管的，可是当时熊哥也想表现表现，也想说两句，可是他刚要开口，嗓子眼里堵得慌，坑坑憋半天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队长奇怪地看了看他，跟其他警察说走了，一群人就都走了。过了十来天，又开始新一轮的揭批，队长又把大家都叫起来，还是挨个瞎编。这次其他人编得更溜了，轮到熊哥这儿时，他又想说两句表现表现。以前他撒谎可是张嘴就来，瞎编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又像上次一样，他就觉得嗓子眼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又纳闷地看了他两眼，又带着人走了。这两次事情让熊哥觉得事情有点古怪。后来熊哥换了一个监室，这时抓进来一个人，这人看起来很老实，熊哥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熊哥一听，心想这可真遇见一个法轮功了，就问他法轮功怎么练呢，你给我练练看。这老实人就给熊哥比划了几下练功动作，熊哥一看这练功动作既缓且慢，没啥伤害性啊，就纳闷地说这也犯罪呀。后来熊哥看见这老实人天天擦地，一连擦了好几天，就问他这都一个星期了你怎么总擦地呀。老实人回熊哥说我愿意擦，我愿意擦。熊哥心想这看守所里头都是些地痞流氓，这老实人肯定是受欺负了。这时熊哥的正义感上来了，在监室里负责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被称作管号，熊哥就问管号的说咋总让他擦地呀？这管号的犯人说他愿意擦，不信你问问他。熊哥哪信，当时就跟管号的急了，说你怎么不愿意擦，谁愿意擦地。这时这个老实人赶紧说真的是我愿意擦的。熊哥才知道这老实人真的是愿意为公众做点好事的人。那个时候熊哥从心里开始对法轮功有好感了，特别是两次说不出话来以后，他对法轮功总有点好奇，总想问问法轮功是咋回事。有一回那个练法轮功的老实人在监室里偷着看东西，让别人看见了，把他看的东西拿给熊哥。熊哥一看，就是在卫生纸上写着几首诗，大家谁也看不懂这诗写的啥意思，熊哥就问这写的是啥。这名法轮功学员说这是我们师父写的，我们就学这个。熊哥一听冲口而出学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他紧接着又问你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说 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熊哥不相信，就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真是邪门了。对方又回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紧接着他又补充说道，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熊哥越想越觉得奇怪，他还是不太能相信这法轮功说的。在看守所里还有一个老头，也是练法轮功的，熊哥就去问他法轮功是咋回事。这老头回说，你也别问了，你不懂，你也练不了这个。可是每次看守所放风的时候，熊哥就看见这两个练法轮功的总在一块唠嗑，有时候他就悄悄地到他俩后边偷听，想听听他们究竟都说些啥，想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有啥秘密。可是他俩一发现熊哥在偷听，就不聊了。差不多过了半年，因为看守所要翻新，把大家临时转到其他看守所。刚转到另一个看守所，就又有个人被送了进来。这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警察告诫其他人，谁也别搭理他，他三天没吃饭了。熊哥就问他，你干啥的？他说，练法轮功的。熊哥好心地问说，吃饭吗？给你点饭。对方说，我真不吃，谢谢谢谢。熊哥又问，喝点水吧。对方连水也不喝。原来这名法轮功学员正在绝食抗议。第二天有两个犯人拎着灌食的东西进来了，熊哥问他们，你们干啥？这两犯人说，所长让给他灌食。熊哥听了，就对这两位犯人说，灌啥食啊？灌死了你们负责啊？灌食有多难受你们知道不？你们傻啊？缺心眼啊？谁都知道熊哥在看守所是不能招惹的人物。这两犯人很为难地回熊哥说，谁科长还有所长让灌的？熊哥又说，他们让你灌你就灌啊，我是为你好。出了事儿，科长给你顶还是所长给你顶？犯人一听不知怎么办，就回去汇报去了。一会儿 A 科长和副所长进来了，他们问熊哥说，咋了？这个人你认识？熊哥回说，不认识啊。科长说，那你咋说不让给他灌食啊？熊哥回说，谁说我不让灌食？我有权利不让灌食啊。听了熊哥这样回复科长，负责灌食的犯人赶紧说，那就灌，马上灌。熊哥就跟科长说， A 科长，我可是为你好啊，气管和食道紧挨着，插错了很容易呛死，真呛死了就是你的事儿。科长一听吓了一跳，说，真的是咋的？你别吓唬我行不？熊哥说，我吓唬你这个干啥？他又不认识我。这时在旁边听着的副所长啥话也没说，转身先走了。科长一看就说，拉倒吧，撤。听众朋友，在看守所里被强迫灌食是真的可能出人命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因为熊哥的仗义，因此避过了这回的风险。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看守所里熊哥是天天有人来接见的。有一天熊哥去接见回来，看见监室里的那个南方小孩在那儿窝着，看起来很痛苦。阅历丰富的熊哥估计他是肋骨被打断了。这时有人上来跟熊哥简单的说了情况。到了晚上集合的时候，点完了名，熊哥就问，今天谁打人了？没人吱声。熊哥很威严的再问了一次，谁打人了？给我站出来。这时有四个人站出来了。这四人站在监室两边通铺的中间过道上，熊哥就从这头打过去，又从那头打回来，打得特别快，监室里谁也不敢吱声。听众朋友，故事一开头说熊哥自认为是侠肝义胆的人，意思是说虽然人们看着他逞凶斗狠，打打杀杀的，但他的内心 仍保有着善良，他觉得自己的作为是狭义的。过去总说，人的善心就是佛性，善心长存就是佛性长存，那么就有机会把人生的歧途扳回正途。而熊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自熊哥为南方小孩打抱不平之后，那个法轮功学员就对熊哥有好感，愿意跟他说话了。熊哥之前在后边偷听法轮功有啥秘密都没听到，现在这名法轮功学员主动跟他讲了许多，跟他讲法轮大法有多好。有时候熊哥福至心灵的也让这法轮功学员教他练功。法轮功功法里有一套是要盘腿打坐的，尽管熊哥当时还带着脚镣，他仍硬把腿往上搬，这样盘腿那种疼法就别提了。旁边的人看到熊哥的脸都疼得变形了，几个伺候熊哥的小伙子就骂那法轮功学员，你看你非得教他练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不过这种苦可是熊哥自己愿意吃的。有一次，一个狱警队长看见熊哥在那儿坐着，就冲着熊哥喊，你干啥呢？熊哥说，别嚷了，我练法轮功呢，太疼了。练法轮功？狱警队长不相信，摇了摇头走了。这名法轮功学员过去背过法轮功师傅写的书，他就给熊哥写他记得的东西。熊哥在他写的内容里知道了法轮功师傅在书里写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也对修炼有了模糊的概念，同时也知道了法轮功是修炼。可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会背的有限，他对熊哥说，我看你这是要得法，这样不行，真有一天我要回去了，我一定得给你拿一本书来。就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的第二天，熊哥的判决书下来了，脚镣被摘掉了。一个多月以后，这名法轮功学员出去了，熊哥心想，他出去了，可能很快就会送书来。果然没几天，这名法轮功学员就来了。当时他找了看门的队长，这队长听说他找熊哥，就说，你一个法轮功找他个黑社会干啥？接着就把他轰走了。隔天，熊哥正在接见室跟人讲话时，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当时熊哥就有一个强烈的直觉，他认定这人是给他送书来的。熊哥就问这人说，你找谁呀？这人说，你是某某某大哥吧？熊哥一听就说，你是给我送书的吧？然后指着前面的桌子说，搁这儿吧。当时这人可能被镇压的腥风血雨给吓坏了，把一本转法轮放下就赶紧告辞了。可拿到转法轮这本书以后，看了一半，熊哥就怎么也看不进去了，就放那儿了。两个月后又进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是从精神病院转来的。这人是怎么被抓的呢？原来他们村有一个人又盗窃又打架，被判过刑，刚出来又抢劫，然后又被抓了。有人就对着抢劫犯说，你承认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就不判你了。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就播出新闻说，一个练法轮功的又盗窃又抢劫。这名法轮功学员看见这则诬陷的报道，就拿了一个小喇叭到天安门广场上反复大喊，新闻30分那个新闻是假的，某某某是我们一个村的，他是个劳改犯，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便衣看见了就来抓这名法轮功学员，他接着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但最后他还是给抓了。这时一个外国人正经过，问是怎么回事，便衣赶紧说，这个人是精神病。这名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半年。隔天早晨，熊哥让人去叫这名法轮功学员到风场教熊哥练功。 这人一醒来，还以为在精神病院呢，到了风场就大声嚷，干啥？熊哥说，你咋还这么烦呢？你也不像个大法弟子。这人又问熊哥，你要干啥？熊哥说，教我练功。这人一时还明白不过来，就说，这事儿找我干啥？熊哥一听就回，人家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让你教我练功，你还这么烦，你是个大法弟子吗？这回这人明白过来了，赶紧认错说，我错了，我错了。然后这人就教熊哥练功，可他一做动作，熊哥一看他这动作也太难看了，就说，你快拉倒吧，你这也太难看了，你看我的。然后熊哥一练，这人也笑了说，算了吧，咱俩谁也别说谁了，都不怎么样。有一天练完功，熊哥想读转法轮，可是却总看不进去。熊哥就喊这名法轮功学员说，你过来，我给你本书看。这人摆手回绝说，我不看你们的书。熊哥说，你看看吧。他拿过书一看，吃了一惊，你哪来的这本书？熊哥说，你看不看？他赶紧说，看看看。这人对这本书真是爱不释手，想看但是又紧张，东张西望的。看本书，尤其是本教人做好人怎么修炼的书，会有什么问题呢？虽然荒谬，可当时若被抓到是会被残酷折磨的，所以这人才这般的紧张害怕。熊哥就对这人说，你就放心看吧，没人管你。这人就放下心来看了，他这一看就没完没了了，饭都不吃了，一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熊哥看他这样就好奇了，心里想，这书里肯定有东西。熊哥就凑过去说，你怎么这么看呀？这人听出熊哥的心思，就说，你也想看啊？你还没看过吗？那先紧着你看，你啥时候不看了，半夜里或吃饭时候不看了，你招呼我，我再看。熊哥把书拿过来，又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回他真的读出了滋味，觉得这书可好了。他看完一遍还想看，就不想给那法轮功学员了。有一天熊哥正看书呢，一个队长看见了，问说，看啥书呢？熊哥回说，法轮功的，转法轮。这队长以为熊哥在逗他，你还看转法轮，拉倒吧。熊哥把书翻开让他看，他一看也吃了一惊，真是。接着队长又说，好好，你这样的人都看转法轮，那社会治安也不用治了，你快看吧，好好看。后来看守所说三号监视太乱，就把熊哥调到三号去，让他去管一管。到了三号，熊哥就问，这里有练法轮功的吗？犯人指着一个法轮功学员说，有，那个就是。这样他又见到了一个大法弟子。熊哥给这人转法轮看，开始他也是说，我不看你们的书。那你看啥书？我就看我们修炼的转法轮。熊哥说，你看看这是啥书。他一看先是吓了一跳，问熊哥，你是练功的？熊哥回说，怎么说呢，你说我是练功的，可我不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你说我不是练功的，我也看转法轮这本书。他替熊哥担心地说，在这里给我看这个书，你会受不了啊。熊哥说，你要看只管看，啥也不用管。但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也许是怕会牵连熊哥，所以不太敢看，看了一会儿就放下了。中午的时候，熊哥就让这人来教他练功。这人以前是法轮功的辅导员，练功动作特别标准，五套功法熊哥基本就学会了。熊哥就这样在看守所里成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后来队长副队长又来跟熊哥说，让他去管管四号监视，那个号谁也管不了，那屋的人分好几波，连坐板都不好好坐。熊哥回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了。他们说，你别捣乱了，练啥法轮功，你快点去管管吧。 看守所里的干部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那时谁也不相信熊哥能练法轮功。熊哥到了四号监室，就坐那儿看书，啥话也没说，可监室马上就有规矩了，到时间就坐板了，就有主动要求值班的了。在这个监室里也有法轮功学员，每天早起跟熊哥一起练功。后来一次接见时，熊哥的外甥来看他，他说：二舅，你看外边人都等着你回去呢，你怎么在这里练这个了？熊哥跟他说：别跟我说这些，这个法我是修定了，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啥也不要了，我就只要这个法了。有一天熊哥中午去洗手间解手时，负责伺候他的一个年轻犯人端着水盆蹲在一边等着时，突然他对熊哥说：大哥，你看那都是啥？熊哥一看自己拉的都是特别黑的血，那时他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熊哥看了自己也吓一跳，但是他感觉身体没啥不对劲儿，相反的还特别舒服，也就没管他。洗完澡之后该练功还练功，练完功回去的时候跟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起这事儿，这个学员高兴地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熊哥这才想起转法轮里面写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熊哥很高兴，因为法轮功师父已经肯定了自己是个真正来学功学法的修炼人了。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黑社会大哥在看守所里得法修炼的经历。后来熊哥被关进监狱后就公开修炼了，在他的工作台旁边有两个大工具箱，里边有全套的法轮功师傅的书籍和文章。熊哥每天除了学法就是练功，有时间还给新官来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熊哥开玩笑的跟外边一个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业余修炼，我在里边是专业修炼的。就这样打打杀杀的熊哥消失了，浪子回头。听众朋友，您想想这对故事里的熊哥或是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都是一桩好事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妈妈今年72岁了，自1997年练法轮功，至今28年了。妈妈每天精神十足，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姐妹们遇到不顺心的事都来找妈妈诉说，哭着来笑着走。邻居老乡们都说妈妈说话有道理，心正。妈妈皮肤细嫩，脸上白白净净的，天天出门也晒不黑，让我们很羡慕。他每天出去买菜，骑车上马路溜得很快，回来大包小包地提着菜，进门来把口罩一摘，大衣一脱，喝点水就忙忙活活进厨房烧水做饭，在各屋里进进出出，风风火火忙碌着。这哪像70多岁的人啊，跟他年纪相仿的老太太在外面遛弯的不怎么干活的都没他精神。那些老太太们每天讨论的都是吃什么保健品了，谁谁又去医院了，哪个药治哪种病管用了，又头疼腿疼胳膊疼了等等。我问妈妈：你咋跟那些老太太不一样呢？妈妈说她修大法了， 有师傅管，跟医院无缘了。说起妈妈的思维来，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70多岁的老太太，说起话来逻辑不乱，头头是道。她经常教育我们怎么做人，要按真善忍做好人，别挑人家的错，多看看自己的问题，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跟大姐在家庭中，在教育孩子上，在工作上有了烦心事，都愿跟妈妈说，因为妈妈心正，讲得有道理，我们爱听。我们常常是气呼呼的来，哭咧咧的来，听完妈妈所谓的课，气也顺了，心也平了，也知道该怎么做了。有一次大姐跟妈妈聊天，一直聊到很晚，起身准备走了，手一直放在门把上，就是走不了。妈妈说，怎么不走了呢？大姐说，你说话都是一路逗号，没有句号，我走不了了。两人都哈哈大笑。不只是我们姐俩爱听妈妈说话，周围的邻居、妈妈的朋友、爸爸的老乡们都愿意上我妈家坐坐，他们都说妈妈说话有道理，心正。妈妈说，我一个只上过2年学的人，哪有啥文化，哪会说这些，都是大法师父教的，从法里学的呀。妈妈在家中照顾老小，无怨无悔，风风雨雨14年里，先后把我们姐妹3人的孩子看大，妈妈看了大的又看小的，耐心细致，对孩子们疼爱有加。妈妈每天天蒙蒙亮就步行去大姐家，把孩子接回自己家，天天如此。大姐和二姐并不是妈妈亲生的，妈妈也能做到视如己出，对孩子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两个姐姐是不是妈妈亲生的，这不是一般老太太能做到的。大姐和妈妈的关系比我更像亲生的母女，我还为此吃过几次醋呢。妈妈说，做人要知道感恩，让我们记住并且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我们和孩子们也确实都得到了福报。大姐在一次车祸中毫发无伤，大姐夫也有了优越的工作，大姐的孩子在国外上学，一切顺利。我看到大法给妈妈带来的超常，也走入了修炼，得到的福报就更多了。我的孩子也没找任何关系，就转入了更好的中学读书。有一次孩子在体育课上练跳远，失去平衡，后脑勺着地，孩子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分钟后就蹦蹦跳跳地继续锻炼了。感谢师父对我们一家人的慈悲看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见了。今天我们来说说礼的古今之变。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文化源远流长，在1949年之后，礼仪之邦仅仅成为课本中的一个名词，被抽去了内核，只剩下了外壳。人们谈起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往往津津乐道，引以为荣，却鲜有人能说出礼的内涵了。礼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或者如果概略地说， 礼就是中国古代的整体特征。自夏商周三代至秦汉唐宋元明清，数千年历朝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与守卫疆域，祀排在最重要的位置。祭祀是礼的根本之道，礼莫大于敬天，仪莫大于交祀。礼没有比敬天更大的，仪没有比交祀更大的。说到这里，大家就不那么陌生了。天就是民间所说的老天爷。原来敬天在中国古代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位于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清朝皇帝祭祀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皇家祭坛，其核心功能是与上天、天父和大地之神沟通。天坛的面积约为273公顷，约273万平方米，而用于皇帝生活、办公、朝会于一体的故宫，尽管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面积约为72公顷，约72万平方米。故宫的面积也仅有天坛的大约0.26倍，即1/4。而且遇到重大的事，皇帝要从故宫步行10公里到天坛行祭礼，以示虔诚敬意。祭天是皇帝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天坛的建设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天人合一和敬天法祖的重视。古人认为天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天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几千年来，无论帝王将相或是黎民百姓，全都信天、敬天、畏天，他们以各种方式祭祀天神，祈求天神的护佑。在古人看来，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敬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所以人类要敬天修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这是中国古人基本生活方式。一旦离开那个时代、那个场景，现代人很难体味到古代那种以天为尊的境界和真实。翻开24史，朝堂之上常常可以看到对哪里发灾疫、洪水、地震等的讨论，而应对之道就是君王视灾疫为天谴，自查自找有无失德之处，听直言，省冤狱，在24史中屡见不鲜。据《清史稿》记载，清朝嘉庆帝即位后，下诏求言献策，洪亮吉任职尚书房，写下千言的奏折，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切，触弄嘉庆，下狱并定死罪。随后嘉庆后悔，又下旨改为流放伊犁。洪亮吉被流放伊犁后，这年4月，北方大旱，地方官们祈雨不下，嘉庆祈雨不下，设粥厂赈济饥民不下，下令赦免人犯，还是不下雨。嘉庆忧心忡忡，自己想到可能是冤枉洪亮吉激怒了上天，他把平反的诏书亲自抄写。当他写完亲此最后一笔的时候，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紧接着雷声大作，大雨从天而降。嘉庆感叹道：天见结于呼吸， 时可感慰。人之所为，神目如电，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但是作为24史中高频出现的种种灾异，以及古代君王应对之道，从未在中共国的电影电视中出现，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其抹杀的恰恰正是千百年来人们所普遍信奉的天道伦常，从根子上切断人们对于神、对于天的信仰。中共对于古代文化的扭曲变异是系统的、长期的，他要完全把祖先留下的文化彻底清洗掉。一，从物质层面，在文革破四旧中，砸烂一切牛鬼蛇神，逢庙就拆佛，见到民间供奉的神像就毁。浩劫十年，中华文明神传文化被共产主义者破坏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二，从精神层面灌输斗争意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大搞阶级斗争。三，在广播影视的传播中，人们看到中国古代是战乱不断，百姓困苦，宫廷角斗，没几天好日子过。四，在教育系统，从小学生起学的是陈胜吴广起义的英雄事迹，中学生看到的是鲁迅对封建社会的痛斥，翻开历史看到写着两个字，吃人。五，在科研领域，以所谓的专业壁垒，每个研究者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知识碎片化，视野定向化，让学者摸到的永远是大象的一个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六，文化古迹包装成了景点，但是游客难以见到这些古迹还原在历史场景中的具体意义。通过数十年的改造，中共几乎达到了目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礼仪之邦的样子，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粗俗不堪，人与人的关系勾心斗角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影视剧中，清宫的宫斗剧曾成为一时被人追捧的热剧，《甄嬛传》《延禧攻略》等甚至在东南亚、台湾、日本等地热播，人们的印象定格在这样的画面中，清宫里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宫廷里潜伏着各种决斗。宫廷里有没有斗争？肯定是有的，自古以来从来是善恶同在，中间并存，甚至在某一时期，恶的一面还会占据主导，遮天蔽日，黑白不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古人相信天在主宰着一切，人在做，天在看，脱离天道的事情长不了。夏桀沉溺于媚喜亡国，商纣被妲己迷惑，自焚于露台。在礼天敬天的大道之下，宫廷也有着有序的安排。一般来说，皇后的职责就是保持一个贤良淑德的传统女性形象，在参加祭祀大典中承担重要角色，要主持每年春季的亲蚕礼、宫丧礼。所谓亲蚕，汲取男耕女织之意，凸显女性在农耕文明中的责任，皇后要充任主祭。皇后在后宫要作为贤良的表率，母仪天下。清太宗之后孝庄，辽景宗之后萧绰，汉文帝之后窦漪房，宋真宗之后刘氏，汉光武帝之后阴丽华， 唐太宗之后长孙氏，明太祖之后马秀英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清代以孝治天下，皇后就如一个旧式家庭里的儿媳妇，丈夫每天在外忙碌，陪伴伺候高堂老母的任务自然就要由皇后来主理。平常的时候，皇后每天都要带领嫔妃们向太后请安，所谓晨昏定省，起码是一日两次。如乾隆时，重庆太后每到圆明园游览，都会住在孝贤皇后的长春仙馆，皇后一定要做出弑母最孝的表率。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宫斗剧中，后宫里的恨充满荧幕，每一集每个镜头都充满了恨。剧中的人物依靠着恨，见不得人的手段和圈套争夺后位，并最后成了赢家。在宫斗剧中，有高等级嫔妃处死低等级嫔妃的桥段。事实上，除皇帝以外，任何人不能随意打骂他们，即便是宫女，嫔妃也不能肆意惩罚。清史稿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乾隆60岁时，曾宠爱年轻的敦妃，对她生下的皇十女甚是喜爱。这个皇十女后来获封固伦和孝公主，嫁给了宠臣和珅的儿子。敦妃自是乾隆的宠爱，打死了一个宫女。乾隆得知后大发雷霆，写了1000多字的谕旨处理此事。谕旨中写道：从未有嫔妃将使女独殴利弊之事，今敦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可见在清朝后宫，打死宫女是极为罕见的。乾隆在谕旨中自述，即使自己被宫女太监惹急了，也不过是杖责20，极多亦不过40者。乾隆认为敦妃罪行重大，即便废黜名号也不为过，但念及她生下了公主，故而从宽处罚，降位为嫔。其他涉案的太监被革职，罚俸2年。另外还给予死去宫女的家属100两银子作为民事赔偿。真实的历史是，在清朝后宫，宫女的命也是命，人命关天。清宫剧还有嫔妃出轨的剧情更是荒诞。电视剧《甄嬛传》出现了太医利用空档私通嫔妃的桥段，实际上这种情况也绝无可能。按照清朝的太医院诊疗制度，到后宫诊疗时至少要2名太医同行，而且有御药房的太监引领，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机会出轨。诊脉时太医和嫔妃也不允许有肢体接触。民间中有太医悬丝诊脉的传说，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极端。为了避嫌，太医会在嫔妃的手腕处放一块手帕，隔着手帕为嫔妃请脉。另外2名太医还会轮番请脉，防止失误或作弊。有网友总结了宫斗剧的雷同套路：总有一个嚣张跋扈的宠妃，总有一个看起来单纯无害，实际上心机深重的妃子，总有一个背叛主子的侍女，总有一个危难时刻救助女主角的太医。许多对真正的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网友表示，这些宫斗剧歪曲历史，看得人们脑袋都不正常了。中共用子虚乌有的情节把温良恭俭让替换为凶狠骄奢争，让人们以为古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在中国大陆中小学课本中，很少整体的概括的介绍中华古代文化，大肆宣扬近代史，使人从小就接受马列革命、西洋现代的东西，种种潮流 让中国人离传统文化和道德传统越来越远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礼乐为先，修心养德，最终达到返本归真的境界。当美好的传统、优雅的文化再一次降临中华大地时，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再见。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